要大家主内平安。我们在台湾呢有一个法律叫做国有财产法，国有财产法就是哪些财产是属于国有的，该怎么管怎么管。那么这个财产是国有的，可能呢，可是呢它却让政府的很多机关来使用，譬如说教育部的大楼是国有财产，但是归教育部使用，所以财产的所有权是国家的，但是使用权呢是教育部的。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觉得我们的财产所有权是我们，其实不是的，所有权是属于这一位全智全能上帝的，是他所有的，我们都是使用权。我们使用了，哎，我们卖给他，这是使用权的转让。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个我们就没有了。所以上帝呢，又让你的儿子去使用，或者你捐给公益慈善机构呢，就变成公益慈善机构在使用。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对于我们所有现在你拥有的财产，实际上我们通通都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那么这个房子是属于国有财产，是中华民国的国有财产，那现在交给教育部使用，教育部你就要好好的加以使用，使用的非常有效率，哎，使用的让它不能受到损害，降到最低，效果最大，你要精确的来使用。我们人的财产，在世界上的财产也是这样的，都是神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建造神的资产，不是建造我们。所以神的这个资产，神给我们的资产大概有两类，一类呢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恩赐，哎，我的这个声带很好，我可以唱歌，哦，这唱，哎，奇怪，他怎么这么唱，我怎么一唱高了就像杀鸡一样上不去了嘞，哦，他很厉害，他神有给他音乐的这种的恩赐，他有这个恩赐，哎，我们没有这种恩赐，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这个是神给我们使用的一种资产，我们要好好来加以使用啊。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这是神给我们的一种财产。另外一种财产呢，就是我们大家一般脑筋里面想到的财产，房子啊、车子啊、股票啊、存款啊、珠宝啊，这些东西我们能想到的，这是我们的财产啊。来去，那么上帝说给我们的这种恩赐，像刚刚讲，我讲声乐啊，有的人体育，有人绘画，有人是做研究，各种的恩赐，这个神给我们的恩赐啊有多少种呢？你很难去想象。有专家曾经去算过神给我们的恩赐一共有700种，就是一般普普通的人也有200种。你会觉得说，哎，我好像没有什么恩赐啊，不是哦，你眼睛会眨一下，这也是恩赐哦。有的人眨不起来啊，眼睛很难过，要看医生了啊，有人讲话讲不出来啊，这些通通都算在里面，夯不啷算啊，有700种。那最普通最普通的人，很差很差的人，也有200种的这种恩赐。只是你这个恩赐是不是我的恩赐比你的恩赐要来得大一点，来得高明一点，那就是另外的事了。总归你有这样的恩赐，最起码也有200种。所以我们人在世界上对于所有的财产，我们都是使用权，我们都是神这个财产交给我们，我们来加以管理，加以管理。在彼得前书4章第10节这个地方他说，个人，我们每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我有这种恩赐我服侍你，你有那种恩赐你帮助我，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在地上要做什么？做神给我们百般恩赐，刚刚不讲700种吗？起码有200种吗？给我们的百般的恩赐的好管家。神给我们这样的财产，我们要做他的好管家。管家就是管理主人的家业，主人所有的家业都是上帝的，上帝交给我们在管。那我们要是怎么样能够管好呢？最有名的一节这个圣经就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很长， 这段大家都晓得啊，就是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银子。他说有一个人主人出去了以后，就把他财产啊交给三个佣人，说你们呢分别加以使用。有一个佣人就给他五千两银子，一个给两千两，一个给一千两。那个五千两的那一位仆人呢，最后又赚了五千两，二千两的呢也赚了两千两。只有那个一千两的那个仆人呢，主人走了以后，他就把这个银子给他埋在地下。回来以后，主人就告诉主人：“你看，你给我的一千两，通通还在这里，我埋在地下，一毛都没有少。”那么这个主人就对这个五千两的这个仆人说：“好，你做得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跟这个仆，你是仆人哦，我是主人哦，因为你很忠心，五千两你又赚了五千两，你很忠心，所以你可以进来享受我主人的快乐。那个两千两的来说，我也赚了两千两，那个主人也是跟他讲，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个一千两的人呢，他说我还一千两，东风还在哦，没有少啊，我也很不错呀。可是主人说呢，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到外面黑暗里去，他在那里必要哀苦切齿，这个牙齿会讲切齿，在很哀号，把他丢到外面去。然后他说把他这个一千两的银子要夺过来给那个一万两的，那个五千不是赚五千就一万吗？所以夺过来一千两不给你了，给那个一万的。因此就是说，圣经上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夺过来。这一节圣经什么意思？这些圣经主要是勉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忠心的管家，在侍奉神，然后我们在那里很忠心的做神家财的管家，我们很忠心的管干嘛呢？等待有一天主人会回来，等待。所以我们今天的世界上所有给你的财产，你都要好好的加以使用和管理，然后等待有一天神会再来，等待主人会来。主人来了以后呢，哎，就会说你做得不错，你可以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你做得不错，你这个又懒又饿的仆人要把你丢到外面去。所以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管理神的资财，你们要注意哦，你要管理得好，有一天主人来了之后就会奖赏你。如果你管得不好，将来主人来就会把你丢到黑夜外面去，在那里哀号切齿哦。你不要以为说这个钱是我的呀，那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谁管得了呢？哎，有啊，神说你的钱都是我的，我交给你管，你是好管家，我交给你管，你有没有好好的管呢？管呢？我给你这么多的恩赐，你有没有好好的来加以使用呢？你没有，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就要给你丢出去哀号切齿哦。所以这样的例子非常之多，我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常常应邀去分享信息，常常也就有时间跟他们聊聊天。我们在台湾有好几个教会，在很繁荣很繁荣的地方，从前大概有四五百个聚会的人，现在越来越没落，变成只有五十几个。可是它的地方很大，是平房，占地很大。大家晓得台湾的地很贵，尤其台北的地，但尤其台北繁华的那个街道的地旁边都是十几层的大楼，它平房在那个地方。那么就有很多基督教的单位呢，像宇宙光呢，还有这些单位啊，也是穷哈哈的，但是呢传福音很有效率啊，就想去跟他们，我们来合建好不好。哎，合建啊，它就条件很苛刻，照一般商业的方法来计算，好，一平要多少钱，结果别人都拿不出这个钱，就算了，他搞到现在还是一个平房。曾经他们也邀请我去分享信息，我就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们，我说你们是属于一千两银子，你等到有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就会把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给你丢到外面去，你们要哀号切齿。这一块的地是从前外国人的差会到台湾来买的，外国人差会离开的时候无条件送给他们， 但是他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好像不能够把祖产随便弄掉那个感觉。我说不是你们的，是上帝的。如果从人来看也不是你的，是人家外国人拆会留给你的，人家留给你也没收你一毛钱啊。从人的观点讲也不是你的，从整个来讲通通都是神的，今天交给你管理。你居然神把这个资财给你，是个教会，一个教堂，要干嘛用呢？是要传福音用。你今天传了没有呢？没有传，几十年来越变越小，给别人传你又不肯，要跟人家去算账。我说你应该把这个地提供出来给人家建，人家建的房子给人家，我地给你用，不要钱。你们不但不是要钱，还要那个商业的那种区域的那种价钱，人家根本付不出来。你让别人到这里来，他可以做像宇宙光做杂志啦，或者做其他的媒体的东西啊，可以宣扬福音。结果呢，信主的人千千万，你知道吗？所以这一块地给他传福音，可以一年有1000个人受洗；给我传福音，一年有2个人受洗。那当然要给他呀，但是不要，这是我的。那是这样啊，这就是1000两银子的，你没有做很好的管理，不是你的，我的，你要替我好好管，做一个又忠心的仆人，你没有忠心。我到另外的教会也是一样，也是很大平房，我说你这个你应该赶快改建啊，把让有一些福音的单位来使用嘛啊，来，不是你盖好给他用，盖房子钱还是人家来出嘛，对不对？人家就不要买地了，台湾的地太贵了呀，对，来算。哎呀，王弟兄，我们这个地方将来要改建，我说到哪一辈子啊？我们祷告啊，我们在祷告啊，好，祷告。然后呢，他说这样啊，我们停车比较方便，台北停车很困难。我心里面都想要骂他们了，你搞什么名堂？1000两银子，将来有一天，我现在不骂你，有一天主人回来以后就讲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就把你丢到外面去哀号切齿。今天我们所有的财产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神给我们干嘛？是要我们住在里面凉快吗？是要我们住在里面停车方便吗？是要在我们住在里面觉得我有这么多的产业吗？不是的，神说你要用我的这个资财去传福音。传福音不一定要我传啊，你传也可以啊。我们在座的哪个人传福音力量最大，我们就给他去使用这个神的资财，这样呢才是忠心的仆人嘛。将来主人有一天回来了，说我给你这个教堂，你这块地啊，你让多少人受洗的？哎呀，不好意思，20个。那另外一个人说，我可以搞20000个啊，你为什么不给他呢？你这又懒又不忠心的仆人，我要给你丢到外面黑夜去。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资产。我到美国来亦复如此，我到也是中部有一个教堂去分享信息，他们告诉我，王弟兄，神对我们真的很不错耶，你看就那边啊，我们买了一块地，好几十亩，好大哟，我们买的时候啊才1000块啊，一亩啊。他说后来卖给我们的人啊都很后悔了，可以卖2000一亩，哎，我们半价就买到，可是啊他已经签约了，所以他后悔也来不及了，真是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大的一块地。那我说这块地你们要干嘛呢？他说我们这块地啊，我们要去盖一个图书馆，就是给这个大家都可以用最好的一个宗教的基督教的一个图书馆，我们还要盖一个培训中心啊，我们还要盖一个呢像旅馆一样，各个人到这里来退休会啊干嘛就可以有住的了，要盖。他一共讲了盖5个。我说你这样子要多久可以能盖得好呢？啊，这个要祷告，要慢慢来慢慢来，大概呀，20年可以通通完工。到那个时候，王弟兄，哈，了不起了。哎，我说，神给你们这一块地，这么便宜让你们拿到，你们感谢神。你们要做5000两银子啊，你不要做1000两银子。我说，如果你把这么大一块地，你在这个媒体上把它曝露出来，说我这块地我要盖5个东西，一个是一个大的图书馆，一个是大的训练，这个像神学院也要训练这个牧师同工的这种训练的地方，一个盖一个像旅馆一样让人家可以夏令营来活动的啊，盖一个大的教堂。你把它消息在报纸给它公布出来， 说谁愿意呢做合乎我的标准，我这块地给他1块钱租你50年，可以吧？我说地还是你的呀，租1块钱50年。结果呢就有人很高兴了，地不要钱嘛，1块钱嘛，对不对？等于不要钱的地嘛，他就在那里盖图书馆，啪啪盖好了，1年多2年盖好了。哦，就有个人在盖训练中心，啪啪2年又盖好了，对不对？他地不要钱啊，就便宜，就容易成功啊。我说你2、3年啊全部通通盖好了，你要自己搞，要搞20年干嘛呢？又不是没有人来要搞，你偏偏想是我的地，我的地怎么能1块钱给他呢？不是你的地，你知道吧？是上帝的资财啊，你要使用啊。那他们用了以后，马上就有很多人会享受到好处嘛。夏令营就可以办啊，很多人就认识上帝，认识得更清楚啊。图书馆也可以用啊，什么都可以用啊。2、3年通通好了，你为什么一定是我呢？这个地方出来5个大的东西，是我的和分别属于5个人的，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没有不一样啊，但是福音却在2年内啪啪啪几个重要的东西通通都出来了。我就跟他们这样讲，听的人呢也很有一点小小尴尬哈，就是好像也对了，也对了，不过了又不过了，反正就是这样，就在那里这样。所以这些呢都是没有把神的资财好好的来加以这个使用。在以斯帖记这个地方特别有提到以斯帖，大家都晓得以斯帖，我们在古代西亚呀一共有4个大的帝国，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其中最大的就是波斯。波斯的王啊叫亚哈谁鲁，他旁边有个大臣叫哈曼，这个大臣非常骄傲，骄傲到啊所有的其他的臣子，他不是国王，他也是臣子哦，只是一个得宠的臣子，别的这些臣子看到这个哈曼呢、通通都要下跪。但是当时就有一个人叫莫迪改，就不下跪，不下跪，所以他就很气。这个莫迪改是个犹太人，所以这个哈曼就在国王的面前呢讲很多犹太人的坏话，说我们把犹太人啊定一个时间，那一天通通把他们杀光，把犹太人杀光啊，犹太人就很紧张了。这个时候以斯帖也是犹太人，可是他进宫的时候啊隐藏了这种身份，是不知道他是犹太人，所以后来他有幸被选为皇后。这个时候莫迪改就派人传信给以斯帖，说我们犹太人要灭亡了，你应该到国王那里去讲这个哈曼是个坏的臣子，犹太人不是很坏，如何如何，你要去讲解救。以斯帖说可是不行啊，我们国家的规定，国王如果没有召见一个人，包括皇后在内，没有召见你，你就自己跑进王宫的话呢是要处死的，除非国王赦掉你这个罪，否则就要处死的。他说国王啊也没有召见我呀，何况呢国王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召见我了，就表示以斯帖在国王的面前可能受宠的程度已经在降低。那么既然几个月没有召见我，最近这1、2天大概也不会召见我呀，但是这个犹太人就已经很危险了呀。那么这个时候莫迪改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讲的这些固然都是事实，他说焉知你今天有王后的这种身份，不是为了今天这个时刻的需要呢？就是说神可能就有一种安排，那么多美女都没有选到皇后，天天选上你呢，你很美，别人也很美啊，为什么刚好选到你做皇后呢？选到你做皇后就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用在什么时候？就是今天这样啊，犹太人快要灭亡，被这个大臣陷害要灭亡，你要出来啊。那么以斯帖一讲，对啊，以斯帖就冒死到国王的面前去把这个事情澄清。后来国王反而把这个哈曼给处死了，然后犹太人都得救了，得救了。所以以斯帖就变成在圣经里面非常有名、受大家尊敬的一个人。注意刚刚讲的一句话，莫迪改跟他讲的，说你去可能会死啊，可是你要知道你焉知你有王后的身份，不是为了今天的需要呢？就是说神给你这个王后这个身份的这个资财是要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候要来用的。我们在台湾 我们的基金会财产法人爱心第二村文教基金会，我就组织了一个叫以斯帖音乐家族，就像合唱团一样，但是我们也有人拉提琴啊，吹法国号啊，做这一弹钢琴啊，所以我们就不叫合唱团，其实主要是唱的，就我们叫音乐家族。为什么起名字叫以斯帖呢？以前本来没有起名字叫以斯帖，后来就是我找这些声乐家呀，我找的都是很有水准的声乐家，都是在大学里面教音乐呀，或者在教会里面教音乐呀，在基督书院教音乐，这些的都是留学的声乐家，请他们来。有些人呢就说，哎呀，王弟兄啊，好是好啊，我忙得不得了啊，我演唱多么多呀，哩哩巴拉就讲一大堆。后来我就怎么去游说他呢？哎，我说你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嗓子我没有啊，为什么你有啊我没有啊，你固然有训练啊，但是你基本上有个好嗓子啊，没有好嗓子训练再怎么训也训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你为什么有个好嗓子呢？我说神给你一个好嗓子，焉知不是为了今天我这个合唱团音乐家族的需要呢？我是要出去唱很多歌，到监狱啊，到各个地方去唱啊，唱的中间我们就可以唱很多诗歌呀，让人家把福音能够传出去呀。我说怎么晓得我今天来找你，我也不认得你啊，我也是别人介绍的，我来找到你呢。那你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嗓子呢？焉知你有好的嗓子不是为了今天王弟兄来找你组织这个音乐家族的需要呢，是为了去传福音呢？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这么一讲，说焉知你有好嗓子，好嗓子不是为了今天的需要呢？我就这么一讲啊，一起讲了，哎，好多人都被我游说，说好好好，那我来参加好了。哎，后来我就想，那我们就叫以斯帖音乐家族好了，因为以斯帖能冒死去见国王，也是摩迪改跟他讲这一句话的呀。所以我们那个以斯帖音乐家族水准很高，在电视上呢也会去表演啊。那都是这样，这样都是这样子被我给找来的，都是用这句话，就是神给你那个资产，他们会去想，这里面我找了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会想，对呀，上帝给我这么好的嗓子，我今天变得这么有名的声乐家，怎么不知道是为神传福音来用呢？从前都没有人找我呀，现在有个姓王的来找我啊，焉知不是神在这个时候就要来用我的嗓子吗？哎，就他们就答应来参加了。所以神给我们的资产，各位弟兄姊妹，你们一定有一些资产，也一定有一些神的恩赐，这些恩赐你有没有把它发挥出来呢？可能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一千两银子哦。神给了你这个资产啊，你为什么没有为神来做一些事情呢？所以你变成一千两银子哦，将来要丢到黑暗的地方去啊，在那里哀嚎切齿啊。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这是保罗讲的，就以我们就是牧师使徒啊，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这句话还不重要，下面一句话，为神奥秘事的管家。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神奥秘的管家，为神奥秘的管家。神的奥秘，神奥秘是什么呢？神奥秘就是指的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耶稣来钉在十字架上，流血洗净我们的罪。耶稣来童贞女啊玛利亚所生，然后钉在十字架上，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然后又在死里复活，使得我们只要相信他就可以到天堂得永生。这是一个很奇妙很奥妙的道理，你知道吧？很用人的话语怎么讲怎么解都解不太通，解了半天听的人还是觉得很怀疑，说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你能听得懂吗？骗人吧，私生子哦，哎呀，玛利亚不规矩耶，还是怎么样？你会想到一大堆人的那样，这是一个奥秘，我不能懂。他怎么也钉在十字架上流血洗净我们的罪呢？他既然是神的儿子，谁敢钉他？谁有本事钉他？钉也钉不上啊，钉他的人通通倒下去啊。他既然有这么大的权柄，他为什么愿意被人家钉？怎么又洗净我们的罪？第三天怎么又死里复活，最后还升天呢？奥秘，奥秘。所以这一个神的救恩的整个的道理，这个真理是一个奥秘。神要我们来做这个奥秘的好管家， 那这个奥秘的好管家是干什么？就是要把这个救恩的真理给他传出去，让别人都了解。所以你传的越多，你就是五千两银子；你传的越多，就是两千两银；你通通不传，你就是一千两银子。你这又懒又不忠心的仆人，就丢到外面去，黑夜去，要哀嚎切齿。所以这样讲起来，有的时候就会很严肃哦。你们人应当为神做神奥秘的管家。所以这句话简单的来说，就是要广传福音，因为我们都是神这个福音这个很难理解的一个真理的管家，所以我们要把福音能够传出去。从前在一个小镇上，当我要讲故事的时候啊，你们一定要跟到我的故事走啊。我讲有个小镇，你的脑筋就要转到一个小镇的样子哦，啊，不要转还像那个 Indianapolis 或者纽约，不行哦，你要转到一个小镇的样子。我怎么讲你就要怎么转啊，这样才会入进去啊。就你有一个小镇，上面有一个财主，一定很有钱的样子，是吧？财主一定是住在花园洋房里面，是这样的啊。你现在我讲到财主，你就要已经要进入这个状况啊，你才能跟得上，才能够很清楚了解这个故事啊。有一个小镇上有一个财主，有一天早上啊，大概3点多4点的时候啊，他做了一个梦，做个梦啊，梦里面呢有一个有翅膀的天使来跟他说。说今天早上啊，在你们这个小镇啊，有一个财主会死掉。然后阿娇就惊醒了，就把他太太摇醒啊，说不得了啊，刚刚天使来说啊，今天早上我们小镇上有个财主要死掉，财主就是我呀，就是我呀，我今天早上我快要死的吗？现在已经早上了。那个太太说，做梦了呀，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说好像也没有啊，是流汗比较多，心跳得比较快啊。哎呀，那个太太给他搞得有没有办法啊？打电话把医生给找到家里面来，小财主嘛，对不对？叫医生来，医生就拎那个包包啊，来到他家，就替他听啊弄啊，搞了个半天，说没病啊，真的没病啊，真的没病，哦，那做梦而已吧，没事没事。好，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啊，就早上差不多快6点了，然后呢，他就起来啊，送这个医生走出他家的花园洋房的大门。走出去以后呢，就回头啊，院子有一条小小的路，院子里面还有个小小的木头房子，是他家的佣人啊老王住的。哎，平常6点老王都出来在捡花呀，在浇水啊，今天怎么老王没有出来啊？他就慢慢的呀，顺着小路啊，就走到老王的房子去啊，门没有关的就推开进去，哎，看一看老王啊，老王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哦，原来天使来跟他讲啊，说你们那个小镇上有一个财主今天早上死掉啊，那个财主不是说他，是说老王。这个老王啊，他在这个主人家吃主人的住主人的，所以工钱呢、啊、都省下来了。这个工钱呢，他大部分都奉献给教会，小部分呢就去自己做一些公益慈善的事，他几乎一毛钱都没有留下来。所以呢，这个老王在天家积存了很多的财宝，所以圣经上说当积财宝在天上，他没有讲在地上哦。他说你积财宝在地上啊，有小偷还来偷啊，有贼挖窟窿来偷啊，有虫子会咬啊。我们最近在台湾真的有人哦，有一个太太，老太太啊，大概拿到5万块钱现金啊，她摆在她家那个房子的那个天花板的那种地方啊，藏在那个地方准备。在那个地方准备必要用的时候可以用啊，5万块钱1000元大钞，结果给那个白蚂蚁啊咬得碎碎的，你知道吧？报纸上有照出来啊，碎碎的啊。后来说怎么办呢？有人说拿到银行去试试看，还有没有办法拼一拼啊，能够稍微换一点点钱回来啊。真的被虫子咬掉，你想了吧？当然有贼挖窟窿来偷，那是更多了，对不对啊？所以圣经上说，当积财宝在天上，在天上。那所以这一个。老王呢，他在天上积了很多的财宝，所以在天上啊，他是财主。他今天早上死了，不是说刚刚那个疑神疑鬼那个财主在天上是穷光蛋，因为他拔一毛他也不干，也不奉献，什么都不做，你晓得吧？所以他是穷光蛋，他不是 这个财主。这个我们钱在集在这个，我们的钱呢集在这个地上，我们都觉得是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其实钱是什么东西呢？钱呢像肥料一样，金钱像肥料，撒出去才有用。所以我们过做神的好管家，神给这些钱是他的，我们来管理，我们管理要怎么样呢？要使用。金钱像肥料，听懂啊？撒出去才有用，撒出去稻子啊这些东西才会长嘛，对不对？你说我家里面有10000吨肥料，是肥料吗？是泥巴还是土还是什么啊？不知道你是不是肥料，你撒出去我才晓得它是肥料，你摆在那里我不叫肥料，你晓得吗？撒出去就会长出很多东西出来，5000两银子拿去用就长5000两，2000两就长2000两，你这个老兄把肥料埋在那个地方它不长啊，你肥料摆在家里面没有用啊。金钱像肥料，撒出去才有用。在中国大陆厦门有一个厦门大学，你们都晓得吧，很有名的啊、哦、尤其最近这几年很有名啊，您就是在厦门的啊。厦门大学最近在台湾尤其有名，因为厦门大学里面有个很有名的台湾研究所，常常发表一些观感看法啊，就有，所以大家更晓得厦门大学是个很不错的大学，我曾经去那边过啊。这个创办人啊叫做陈嘉根，尔东陈，嘉奖嘉义县的那个嘉，庚子赔款的庚，陈嘉。这个人家里面从前很穷，他们兄弟两个就到南洋，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去做橡胶，就赚了不少钱，赚了不少钱，他就回国，在厦门那边鼓浪屿就盖小学，盖小学，盖小学以后，他就觉得师资不够，他就盖师范学校，师范学校盖了以后，他觉得还是不够水准，就盖了厦门大学。现在他盖了好多个大学和中学、小学，在那个地方叫集美学园区，大的，每年造就多少万的人从他的中学、小学、大学里面出来，一批一批出来，一批一批出来。大家晓得教育是让穷人翻身的工具，教育，所以只要受了教育以后，他的日子马上就可以改观，对不对？所以你看陈嘉根造就多少的人，他们两个兄弟最后几乎倾家荡产，就是所有的钱通通都拿出来去搞学校去了，自己都没有钱，他的钱也不留给孩子。刚刚讲的这句话就是他讲的，他说金钱像肥料，撒出去才有用，他把他的口袋里面倾家荡产，把他的家里面的肥料通通拿出去撒出去了，所以受益的人刚刚讲一年都有几万人毕业，几万人毕业进入社会，生命都改变了。他钱也不留给孩子，他的孩子很多，他大概有7、8个儿子7、8个女儿，不晓得是8儿7女还是8女7儿啊，就是这样，加起来大概15个，他都不留给他们一毛钱。他说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你留很多钱给孩子啊，会使智者丧智，愚者亦愚。就是你留很多钱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是如果是很聪明的人，你留很多钱给他，你的孩子会丧失掉志气，钱太多了啊就乱搞，这样丧失掉志气。他说你的孩子如果是个笨蛋的话呢，你要留很多钱给他，他就变得更笨，愚者亦愚，就更加愚更笨，他不留给孩子，孩子只要让他有念书啊，有这些就可以了。所以他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所以我们钱不是我的，是神给我们的，就像我们奉献也是这样，我们啊奉献，哎呀奉献，基督教耶稣这还说全智全能的上帝，穷死了嘛，还要靠我们大家丢一点钱到袋子里面去才能活命啊，哪样奉献不对啊，奉献是他的钱，我们拿一点出来干嘛？讨他喜悦，你晓得吧，讨神的喜悦。我的一个妹妹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在美国来念硕士了哈。从前小的时候，才6、7岁的时候，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太太，她叫我大舅舅啊，就叫我太太叫大舅妈，打电话给我太太，大舅妈呀，你有没有时间？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我那个口语啊，好像是很严重的大事哦。我太太就说什么事啊？她说妈妈呀，过几天要过生日，我要送她一个生日礼物。不晓得送什么好， 所以跟大舅妈呀商量一下。当然后来我太太呀就把这件事情啊告诉我的妹妹，我妹妹听了以后啊，哎呀，开心的不得了啊，哈哈，开心的不得了，才六七岁的小孩子就晓得要送一个礼物，还找大舅妈去演商一番啊，开心的不得了。那么我那个小侄儿的钱从哪来的？他说妈妈给他的零用钱啊，妈妈给的，用妈妈给的钱去买一个礼物干嘛？讨妈妈的欢心。妈妈真的是在乎那个礼物吗？小孩子买的还不就十几块钱20块呢，但是妈妈那个开心哦，就好像中奖中了200万那个感觉哦，越想越开心，越想越开心。我们的奉献也是这样啊，神给我们的钱让我们来管理使用，我们拿一小部分去讨神的喜悦，你晓得吗？是这样的。最近我在台湾也碰到一个15、16岁的孩子，他们几个人在那里谈，说要买个礼物给妈妈。那个礼物它不少钱的，大概要5、6千块啊，或者是甚至7、8千、1万块，就是价钱还蛮不小的。后来另外一个孩子就问他，你哪有这么多钱啊？那个孩子回答的话很好，妈妈已经替我准备了。哎，我要买个礼物给妈妈，钱呢？妈妈已经替我准备好了。钱是妈妈的，奉献，我们从神那里来的钱是神的，所有钱是他的，让我们使用，我们拿一点点去讨神的喜悦。所以金钱，神给我们这些钱，我们拿一部分讨神喜悦，做神的事工。另外神也希望我们把这个钱能拿出来，5000变成10000，变大大大出来，肥料撒出去，哇，好多的稻子都长起来，好茂盛啊，好多的学生，几万的学生都因此受益了，哇，那就是神的资财被我们真的建立起来，会有用，开花结果很大嘛，是这样的意思嘛。所以金钱像肥料撒出去才有用，不要去留给孩子。有一个慈善家做公益慈善的，去跟一个财主啊去募款，这个财主就小气的不得了，就是不捐，搞了个半天捐了1块钱一个铜板。那这个慈善家也没办法，就拿了一块铜板，就走出财主的家，财主家这个门口的过马路就有一棵大的榕树，这个慈善家呀就坐在这榕树下面啊再休息一下，就把刚刚捐到的1块钱呢、啊、这样一丢，丢到那个地下啊，丢在地下呀，他眼睛还瞪到了1块钱看，丢到个地下一瞪到那看，后面有小孩子走过来啊，看到1块钱说，诶，1块钱呢，就想要捡，可是看到这个慈善家眼睛瞪瞪的看到他都不敢捡，你晓得吧，就走过去了。过了一下，这个慈善家呀就把头啊靠在树上，眼睛闭起来休息一下，后面又有小孩子走过来了，说，诶，1块钱呢，捡了就跑掉了。哎呀，那一个财主在屋子里面就看到这一幕啊，看到这个家伙怎么不走啊，坐在这个大树下干嘛呀，看到就跑出来跟他理论，说，你这个家伙，我捐1块钱给你，嫌小你还我啊，丢到地下，你看捡走了没有了。这个慈善家就跟他讲，他说，刚刚啊这一幕啊，其实啊我就是要让你看的，我要让你懂得一个道理。什么一个道理呢？这个金钱呢，啊，眼睛这样睁的时候啊是你的，他说眼睛一闭啊就是别人的了，一闭就是别人的。他说我呀就是要让你知道这个道理，你知道吧，知道这个道理。他说呀，我还要告诉你另外一个道理哦，你有一天呢，眼睛一定会闭起来的。简单说，有一天你的钱一定都是别人的，对不对？所以因此使用权有一天一定转给别人，在你的手上的时候不要埋在那个地方啊，变1000两银子啊，不要把肥料摆到房间里面，摆在仓库啊，说那是肥料啊，那不是啊。所以你要建立神的资财，你要把它好好的拿去使用，你才是真正神的好管家吗？有一个太太，有个女孩子写信给她从前的男朋友，因为这个女朋友啊嫁了一个很有钱的老人家，嫁了有很多财产。那这个女孩子嫁过去以后就写信给她从前的男朋友，说我现在光景啊非常的好，她说呀，我有很大的房子，我还有车子，我还有佣人，我还有一个专用的美容师，每天替我美容做这样的事。她说我现在呀真是境况啊太好了。那她这个前面那个男朋友呢就回了一封信给她，恭喜你，你 这些垃圾你都捡到了。就是这个男朋友看不起这些东西，你说车子房子什么垃圾有什么样子用呢？他说你捡到的垃圾。有一次在一个计程车上，前面一个人下车的时候啊，跟计程车司机说，司机先生啊，我这里有一包小小的垃圾啊，在牛皮纸袋里面，我下去开会的你啊，不晓得找不找到垃圾桶，而我去开会的呢，带了这个垃圾很不方便，请你等一下帮我丢一下好不好？啊，说好好好好好。哎，就有另外一个客人上来了，上来这一坐了以后啊，这个后上来这个客人啊，就看到有一个牛皮纸袋在里，还包满满的哈，这样。咦，这个前面这个人留下来，不晓得里面是不是有钞票啊，还有什么好东西呀、啊？哇，他就想要把它拿起来，拿起来又怕司机会看见嘛，啊，这他不能这样拿就装啊，他就这个屁股啊，就慢慢扭扭扭啊，就去把那个牛皮纸袋盖住，盖住啊，就用手去摸，摸了就往口袋塞，往口袋塞。那个司机看得很清楚啊，也没有讲话。那个司机心里面想：垃圾呀。往腰抱口抱塞塞塞塞垃圾呀、嗯、我们今天好多人都在塞垃圾呀，我们大家不要笑啊，你们昨天还是上个礼拜也在塞垃圾啊，塞呀、啊、塞呀、啊、拼了老命塞呀、啊、塞进去，塞了将来有什么用啊？金钱像肥料，不要塞进去，是要拿出来撒呀才有用啊。金钱不要埋在那里边，一千两银子啊，拿出来撒呀才有用啊，神才蒙神喜悦啊。所以神在来这个地方，神就是爱呀、啊，所以我们钱撒出去，我们的爱才能够出去啊。当我们的爱能够出去以后，我们才真正的是神的好管家，对不对啊？因为我们的爱付出去，别人在我们的行为上就感到有温暖，就会相信到说神是爱是有道理的。你看那些基督徒都是那么有爱心啊，所以我也应该相信上帝，这样我们才会做神奥秘的好管家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个国王啊，他到年老的时候啊，他有一个佣人，他很感谢他，因为跟了他一辈子照顾他的起居。他就跟那个佣人讲啊，他说呀、啊、你实在对我呀太有贡献了，虽然国家大事你没有什么，但是照顾我是无微不至。我要送你一个礼物，你们最喜欢要土地啊，全国的土地都是我的呀，我送你一块地。这个地多大呢？在哪里呢？随你选，你要多大就多大，要哪个地方就哪个地方。但是呢，我们有个条件，早上日出的时候啊，你就在这个地方开始跑啊，跑，那么日落的时候就要跑回来啊，跑回来，你跑多大就通通给你啊，如果日落没有跑回来就不算了啊，就没有了啊。这个老佣人说好好好，哎，早上呢就从我们这个学校这个地方开始跑啊，跑跑跑跑跑跑到印第安波利斯，跑跑跑跑又跑回来了，哇，最后全部都给他了啊，这样啊，他就跑。跑的时候呢，当然年纪又大了，跑又跑不快啊，但是想总是跑快一点嘛，就会多一点地嘛，就一直跑一直跑，跑很快，跑了以后想喝一点水啊，不能喝啊，喝一口水啊耽误好几分钟，又好了少了好几亩地啊，又不喝啊。到中午要吃饭的时候不能吃啊，这一吃花了10分钟，10分钟又是好几亩地啊，他也不吃也不喝，两个腿还要跑很快，哎，跑跑跑，这个家伙也很厉害啊，跑到日落的时候真的给他跑回来了，跑了好大一块地啊。可是究竟年纪大了嘛，又不吃不喝又不休息，跑回来就哈哈哈，倒下去啊，一倒就不起了，就不起来了。所以这个故事叫做什么呢？这个故事叫做一官之地。他跑了好大一块地，最后呢他真正得到的一块地啊，就是他棺材的那么大，他躺在里面就那么大一块地。那故事就叫一官之地。跑跑跑，我们的世界拼拼拼拼拼什么东西啊，拼到最后都是垃圾，你知道吗？眼睛一闭，通通都是别人的了。因此神让我们管理这些财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加以使用，这才叫建立神的资财，才是真正的。所以刚刚我们讲做神奥秘的好管家，就是把神福音的这个奥秘要能够让人家都知道，让知道的人越多，你就是好管家，否则你就是一千两银子，对不对？不蒙神所喜悦。那我们怎么样要做神奥秘的好管家，把福音广传呢？我们前面几堂稍稍也提到过，所以你必须要装备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可以打仗的。因此你对神的一些救恩的基本道理一定要了解。你虽然不需要去念神学，但是如果你有时间到神学院去念 part time 修几门课也不错呀， 一些去修一门也可以啊。神学院常常都有准备这样的课，为我们一般的平信徒去修啊。哎，你也可以从电视上学呀、啊，电视上也有啊，它有礼拜几礼拜几，就像大学选课一样，就是他那一个小时就是专门是在讲马太福音，专门是在讲创世纪，像查经一样，专门有很好的牧师在那里讲解，你就跟那学跟那学，哎，一年下来，哎，那一门课你就学会了，也可以啊。参加夏令营也很好啊，多多少少总是会听到一些的东西吗？我上次讲的，你每一个月读一个300页属灵的那样书籍啊，几年下来你就不得了啊，你知道吧？我们一个人，你们读了几本书啊？你们现在有人都好几十岁了，毕业都好几十年了，你们一年读了几本啊？有人一本也没读啊？你想一个月读一本，一年12本，10年120本，120本保证你可以做牧师的，你知道吧？在中国大陆啊，我现在手上这本圣经叫祈祷本啊，这本圣经很好的，你们各位可以买这些，它里面有很详细的说明，很说明，非常非常好用。在中国大陆啊，有一本祈祷本就可以当牧师，这大陆他们传的话，就这个书，这个祈祷本的圣经是非常好的，所以你要常常去看这些。这个中间有一个最有用的东西，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我前天在做经济部次长的时候啊，就有人找我要去教会分享信息，晓得这个王次长啊还不错呀，是个基督徒。我说不行啊，叫我讲什么财经的嘛还可以啊，叫我去讲什么神的话，这个笑死人了、啊，不行啊。哎呀，来了没有关系的，你就讲讲你的人生经验嘛，什么给他们拖来拖去，拖得给没办法了，你晓得吧？拖得给没办法。我还记得有一次那个大专的那个学校的大专的团契哈、啊，找我去讲，讲了以后他给我一个题目叫展翅上腾，展翅上腾。我说这搞什么名堂啊，怎么来对大专学生展翅上腾，这怎么腾法子呢？哦，后来去看看圣经有没有经节可以用用啊，去的时候总要搞一两句经节嘛，不然都不像讲道啊，对不对啊？搞来搞去，哎，可找到了，以赛亚书有展翅上腾啊，如鹰展翅上腾。哦，原来他们还有学问的，找题目还是经节找出来的，不是乱安的。哎呀，你就要去准备啊，看啊，搞啊，弄啊，想啊，怎么讲啊，弄啊，就去讲啊。哦，讲之前几乎紧张的满头大汗一样，讲完了以后哈、啊，哎，好像还可以嘛，啊，还行吧、啊，这样就越讲越多，越讲越多，哎，准备一个讲章，那真是那个压力很大的，讲你晓得吧？我们又不是牧师那样，又开始还没有经验啊，所以你压力很大，就看很多书啊，就好像那个意思啊，要看10本书才够讲1小时那种感觉，你晓得吧？所以啊，讲啊，哎呀，我就体会到了。叫做教学相长，教学相长，教书是最好让自己进步的一个方法。当然我去讲分享信息不是像教书那个意思，我讲那个意思啊，就是你要去讲你有很多准备，这个呢让自己啊灵命增长啊，神学的修养慢慢能拉高啊，最有效的一个方法，你晓得吧？你跟别的没办法，你晓得吧？我已经答应要去讲了，那总要讲得像个样子啊，就准备啊，准备啊，准备啊，这里问那里问啊，记啊，这样哎去讲出来。那你要讲多了以后呢，哎，你就很厉害了，这个叫教学相长。那各位弟兄姊妹说，哎呦，我们又不像你一样，有哪有机会到这个台上去讲呢？你没有什么关系啊，你跟你的同事讲嘛，一对一讲嘛，就叫讲一样嘛，就像我今天讲，底下只有一个人听一样的意思嘛，你就对他讲嘛，啊，耶稣为什么是童贞女啊，玛利亚所生啊？你怎么讲啊？怎么讲啊？你会不会讲啊？你不会讲啊，不会讲，准备啊，准备去找书啊，书里面就有啊，什么圣经500问啊，里面就有疑问啊，说耶稣为什么是玛利亚所这个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就有很多解释的方法呀，对不对？你就读啊，读了以后你就可以解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对个别的这样传吗？这样传吗？你传的时候不能说来信教，来信道，来听道，来信教，信不信，信什么？我也不晓得信什么，那怎么信什么啊？你主要讲啊，信耶稣，信耶稣干嘛？行，不，你说讲出点道理来啊！所以你只要对一个人想去游说他，要让他能够相信神的话，你就要有一些准备哦，对不对？而且你弄了一下会被他碰到一下，你晓得吧？他碰到一下，哎，上帝为什么搞大地震啊？地震里面也有牧师被震死掉的、啊，你们上帝怎么这个样子啊？哎，你家伙不晓得怎么答呀？嗯，赶快回去找啊！找啊，哎，他就有这样的答复，说为什么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就会讲了，就是一路讲一路一讲，这样，哎，慢慢自己就很厉害了。这就是传福音哦，不是一定要站讲台这样啊、哦，那种个别这种都是在传福音。 所以你在传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困难问题不能解，你就会去问牧师啦、啊，就去找书啊，这样找多了以后啊，那些问题你通通都会答了。所以再来一个人问的东西，他问的你要问什么，我都知道你，你还没问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你都会答了。你哎，这个你就是神的奥秘的好管家，因为神的奥秘你越来越清楚，哎，就把它都能传出去。一讲别人听了以后都觉得嗯有道理，有道理，我要来听，我要来信。这就是神奥秘的好管家，就是把福音能够广传出去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建造神的这个资财，我们在金钱上世俗上的这些东西我们要了解，不要做一千两银子。我们在福音的广传上，我们不能只做一个基督徒而从来不传福音，这个也是一千两银子，这都不蒙神喜悦的。你不要觉得我没有传，牧师也没有管我，也没有好多人也都没有传，但是神会知道有一天主人会回来，今天主人还没有回来，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警醒自守，我们要忠心于我们管家要做的事，等待主人回来。主人会说，你这个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可以来跟我主人享受主人的快乐，我们有一天才可以享受天家的快乐，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有做这些事都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现在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就是不火热，不冷也不热，你知道吗？他也不冷，不冷为什么不冷呢？他也来做礼拜了，他也不那么冷。你说热，他一个福音也不传，他有一大堆理由，这个都是不对的。我们做了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来讨论你的话语。你说让我们做你的奥秘的好管家，求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福音的工作上都有聪明智慧，都有负担。我们要运用我们百般的智慧，我们把福音的道理能很技巧地传给别人。我们愿意做你的奥秘的好管家，有一天你来的时候，你会赞美我们是又忠心又善良的好仆人。也求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了解，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财富和恩赐都是从你那里来的，你掌管一切，我们只不过是管理的使用者。求主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我们在世的日子要把你给我们的这些财产，不管是金钱或者是恩赐，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加以使用，而不会变成是一千两银子的仆人。求主你开导我们，求主你激励我们，求主你给我们信心，我们真的愿意做你的好管家。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